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6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和西方官员星期五2月25号都说，作为将乌克兰政府斩首计划一部分而向基辅和其他重镇推进的俄罗斯军队似乎失去一些势头。随着实地战况发展，西方和莫斯科都加大信息行动力度。星期五，俄军继续缓慢深入乌克兰境内，乌克兰首都基辅部分地区以及北部的哈尔科夫和南部的赫尔松附近地区继续传出爆炸声和枪声。一名要求匿名以便讨论情报事宜的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说，自从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在攻势中发射了200多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多数都打击目标是乌克兰的军队。但是这位官员说，情报显示俄军的行动并未有好像俄罗斯指挥官希望的那么顺利，俄罗斯方面失去一些势头的。这位官员说，他们的推进未有深入到我们相信他们预料自己会推进的深度，尤其令人注意的是俄罗斯对基辅的攻势似乎陷入僵局。在俄罗斯军队兵临乌克兰首都基辅城下之时，俄国总统普京星期五2月25号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时表示，俄罗斯愿意与乌克兰举行高层对话。根据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和央视报道，习近平星期五下午和普京通电话，重点就当前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普京据称在电话中首先介绍乌克兰问题所谓的历史经纬，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情况和立场。普京再次抨击美国和北约长期无视俄罗斯合理安全关注，一再背弃承诺，不断向东推进军事部署，挑战俄罗斯战略底线。不过他宣称俄罗斯方面愿意和乌克兰方面展开高级别的谈判。中国官方传媒的报道未有谈及到乌俄谈判的任何安排或细节，但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随后表示，普京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愿意讨论乌克兰不结盟地位的提议，准备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官员举行谈判。奥运冠军尼尔斯范德普尔将他在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上获得的一枚金牌送了给被中国拘押的香港书商瑞典公民桂文海的女儿，抗议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桂文海的女儿安格拉桂2月25号在推特上说，范德普尔星期四去英国的剑桥看他，他代表他的父亲接受了范德普尔的金牌。我想他如果知道的话，他会感到无比的荣幸，安格拉说。桂文海曾经在香港铜锣湾经营一间书店，出版过关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出版刊物。2015年他在泰国旅游时被中国特工绑架，2017年获释。2018年1月乘搭火车前往北京，途中被多名中国安全人员带走。2020年2月，中国一间法院以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的罪名，将他判处10年的监禁。为了帮助确保好像我父亲这样的政治犯不会被遗忘，尼尔斯·范德普尔将他的奖牌献了给桂文海和无数其他中国人权侵犯的受害者。安格拉在推文中说，中共纪检部门对25家国有金融机构的巡视完成之后指出，这些机构存在不少突出的问题，在防范、识别、预警和处理金融风险方面缺乏足够的意识和机制，领导班底和干部队伍存在薄弱环节。这次巡视是中共监管部门对中国大型科技企业、恒大集团等房地产开发商以及该行业存在的严重债务问题进行调查和整顿的一部分。过去一年，中共中央为了因应美中关系严重恶化，强化针对大型企业的控制，对多个关键行业展开整顿，涉及的行业包括互联网银行、电子商务、大数据管理、房地产业、教育培训、电脑游戏、网约交通平台等。在它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是中国从1980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罕见的。据中共党媒新华社的报道，接受中共十九届中央进行的第八轮巡视的国家主要金融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证监会等25间。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自2014年起就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但是近日互联网上却有人因为彭丽媛在江苏枫苑铁链女事件中保持沉默，发起要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取消她特使身份的公开联署活动。江苏枫苑铁链女，或称徐州锁链女、白鞋女事件，自去年12月初曝光以来，已经过去两个多月，只是由各级政府出炉的调查通报亦都已出到第五版，但是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促进女童与妇女教育特使的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却始终对这件案件一言不发，引起关心枫苑铁链女以及中国贩卖虐待妇女和儿童恶习的中国国内外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慨愤。最近网上有人发出公开信并推动联署，要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取消彭丽媛促进女童与妇女教育特使的荣誉职衔。中国官方2月25号通报，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星期四达到了近两年以来的最高值，其中大部分来自疫情已经失控的香港。香港国家卫健委星期五表示，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增加了142宗，这个是从2020年3月开始这项统计以来单日增加数量最多的一日，其中从香港输入的病例超过100宗，这些病例集中出现在深圳47宗和上海51宗，北京有8宗，其他分布在四川、福建、广西、吉林、江苏、黑龙江、浙江、山东和湖北等省。香港疫情已经失控，这个星期前两日新增本土感染病例持续保持在8000宗以上，星期五突破了10000宗，达到10010宗。此外，呈报阳性病例数目激增至21979宗，创了新高。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尼克松访华50年之际，乌克兰危机改变着美中关系。今年2月标志着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50周年，正当各界平息这一次访问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时，俄罗斯就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进攻。这场新的地缘政治危机亦都让审视美中关系发展有了新的角度。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佩敏恩2月17号在美国期刊评论汇编发表题为《尼克松倒中国倒啱咗啦》的文章中指出，尼克松1972年访华立即导致了冷战力量平衡，并开启了美国对华接触的政策。这项接触政策在两个前死敌之间产生了40年的和平、繁荣与稳定，因此它必须被视为一项巨大的成功。裴敏恩是这样写的。然而他认为，虽然对华接触政策为美国带来长期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红利，但是由于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自信和扩张主义，这个接触政策从大约10年前开始就已经无以为继了。习近平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国际规则和普世价值视为实行他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障碍。我们未有进行尼克松建议的那种政治改革，但我们成功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辑斯2月22号在美国说，这个是我们应该牢记的教训。他强调，王辑斯说，1989年尼克松再度访华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有机会和他交谈。我还记得他说，我1972年访问中国那时候没什么人权的，但是我们还是在关系上取得突破。他接着说，好像是 没有经济改革的政治改革是会失败的。我想他所指的是苏联。他还说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亦都会失败。我想所指的是中国。但我认为自从他1989年访问以来，中国已经繁荣昌盛。王辑诗说，当然政治改革仍然在议程上，但不是西方考虑的那种政治改革。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麦克索博利克认为，就目前情况而言，王辑诗或许是啱的，尼克松的赌注是错的。索博利克说，究其原因，至少今日2022年该党就找到了破解密码的方法，他们找到了一种既保持海盗身份同时又可以致富的途径，而美国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索博里克说，我们促成了中国的崛起，我们令到中国在很多方面变得富有，资本的持续流动继续使到中国共产党能够管理和控制经济增长。我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关于脱欧的大辩论。王辑诗承认，在他进行的40轮对美国智库官员等有关人士的访谈中，所有人都对美中关系不抱乐观。我听到的悲观情绪比我之前在2019年的访问和特朗普年代更加多。裴敏恩指出，尼克松创建的美中关系的基础是脆弱的，而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亦都一直处于因为突发事件有可能脱轨的危险之中。1989年6月，邓小平在天安门广场镇压和平民主示威的时候，几乎结束了美中接触，只是在老布殊总统一面制裁北京，一面静悄悄地派斯考克罗夫特密使见邓小平之后，才挽救这一项政策。但代价就是他被批评为向北京的屠夫叩头。裴敏恩写道，尼克松的遗产在2001年再次受到威胁。裴敏恩写道，当时在小布殊总统政府占主导地位的新保守派认为，必须围堵快速发展的中国所构成的地缘政治威胁。但是突然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到这个压制的政策未能够实行。911事件20年之后，美中关系再次面临冲击。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全面的入侵。这场危机凸显了一个更加大的战略失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节目主持人扎卡里亚2月20号在他的节目中这样说，战略的核心规则之一就是分裂你的对手，但是美国外交政策正越来越多地做着相反的事情。他所指的是冬季奥运会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5000多字的文件，确认双方无限度的合作。扎卡里亚说，这两个大国似乎比50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了。扎卡里亚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西方的对手，但彼此有很大的不同。俄罗斯是地缘政治搅局者，而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它可以令人信服地声称想要世界稳定。扎卡里亚指出，将俄罗斯和中国混为一谈，表明如今华盛顿的意识形态已经超越了战略。扎卡里亚表示，现在美国需要的就是当年尼克松基辛格的策略，努力和中国建立更加好的工作关系。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索博利克称此为缘木求鱼的傻瓜差事。我不认为我们处于可以奢侈地让俄罗斯和中国互相对抗并采取一些宏大战略的时代。据我所知，俄中在世界舞台上反对美国的立场都是一致的。我们处于需要同时在多个方面、多个场合和多个地区进行竞争的境地。我不认为存在牺牲中国和俄罗斯结盟或者牺牲俄罗斯和中国合作的可能性。我们没办法以俄罗斯或者中国的代价去拉拢另一个，我们将不得不同时面对他们。索博利克指出，中 中國絕對不是維持現狀的大國，他們正試圖反對現狀，他們是一個修正主義大國，不單止致力於重新調整全球經濟影響力，他們還想為自己的利益重新去繪製地圖，而且他們已經開始這樣做了。只要看看他們在南中國海做些什麼，看看他們在和印度接壤的邊界上所做的事情，看看他們對不丹所做的事情。索博尼克認為中國現在是美國最強大的競爭對手，中國共產黨及其惡意影響對我們的公民社會在很多方面滲透得太深，危害得太過深了，我們需要做好和中國長期競爭的準備。很多觀察家都認為中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問題上陷入尷尬，又要維護主權第一，又不敢承認俄羅斯侵略。王輯斯在講到俄中關係時對此的解釋顯示，對北京而言這個並不尷尬，而是有重要的安全考慮的。他說中俄關係有兩條路徑，第一就是兩國的地緣政治關切，第二就是共同抵制西方試圖改變兩國國內政治上的共同基礎。外界正在關注地緣政治，關注第一部分關係，而中國一再表示應該尊重其他國家，尊重俄羅斯的正當安全關注。抵制西方的政治改變企圖就是北京所說的安全利益了，即中共對國家權力的控制，有時候它比國家主權更重要，在這個問題上中俄兩國有共同的基礎。索博尼克認為美國國內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試圖拉攏俄中一方去對抗俄中另一方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我不知道我們從尼克松的中國之行當中可以學到多少我們今日可以複製的經驗。從這個意義上去講，他認為尼克松基辛格的遺產現在已經過時了。白宮這個月發表的美國印太戰略明確地指出，美國的目標並不是要改變中國，而是要塑造中國所處的戰略環境，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個對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的共同利益與價值觀最有利的影響力平衡。2012年王輯斯和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李訪如合寫了《中美戰略互疑》，試圖對此加以解釋和應對，但王輯斯說今日他已經改變了想法了。互相不信任會持續很長時間的，這是一個新的現實，不單止在中國和美國之間，而且在整個國際關係中。王輯斯說我們能做的不是消除不信任，甚至不是減少不信任，而是在認識到你不一定要信任我，你亦都知道我不一定信任你的情況之下，去改善或穩定關係。但我們必須建立我們共同利益並增加合作，減少麻煩。王輯斯說這次危機可能是三個國家中俄美重新調整彼此關係的關鍵時刻，我不認為中國會改變以前傳統的對俄羅斯對美國的政策，但有些事情可能會發生，在烏克蘭危機中事情正在發生戲劇性的變化。白宮發言人沙奇星期三說，當我們在這裡觀察普京總統的行動，當我們為他進一步入侵烏克蘭不幸地對烏克蘭人民造成死亡或破壞而做準備時，這個確實為中國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是不是會考慮並認為這個是可以接受行為來呢？但索博尼克認為中共不會因為羞恥心受到刺激而改變，以採取負責任的方式去行事，他們不會因為被羞辱而以我們的方式去思考，以為我們可以實現這一點是巨大的錯誤，他們同普京一樣在這方面只是相信實力。我認為在烏克蘭事件之後，我們需要正確去理解實力在外交政策中的運作方式。索博尼克說，我認為這個實際上會為我們同中國的關係帶來更多穩定，而不是更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星期四2月24号发表全球自由度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世界各国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的总体水平连续16年发生衰退，而中国共产党在全球的威权扩张中扮演着带头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报道。
过去一年，全世界有 38.4% 的人口生活在完全不自由的国家，这是自从1997年以来的最高的比例。41.3% 的人口生活在部分自由的国家，仅有的20.3% 的人口居住在完全自由的国家。总共有60个国家地区的自由得分下降，仅有25个国家分数上升。中国被列在56个非自由国家之中，仅是获得9分，和缅甸、阿塞拜疆、利比亚、也门分数持平。报告强调，中国、俄罗斯等威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之中获取最大的权力，自由国家的既定规范被挑战或者破坏，全球秩序正是逼近临界点。如果民主捍卫者不携手保障人民的自由，威权模式就会获胜。该报告作者之一、自由之家研究部总监艾米斯利普维茨对美国之音表示，全球民主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独裁者越发联合起来攻击民主规范和机制。乌克兰危机亦都象征住权力平衡从民主转向专制，以及威权主义者如何大胆地扩大政权侵犯人权。乌克兰人民和所有人民享有自由生活、选择领导人和自治的根本权利。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民主衰退的问题包括很多国家和地区卸下民主选举的伪装、政变和夺取的四处扩散、民主体制内部的溃败、反民主联盟的建立等等。譬如中国政府阻止联合国安理会进一步谴责缅甸军方接管政权、中俄联手软化联合国对苏丹政变的回应、土耳其在经济外交压力之下迎合北京、流亡维吾尔人更难获得永久居民的身份，甚至有数百人被关押在遣返中心。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向委内瑞拉政权投资，抵消国际制裁的冲击。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黄天成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来到了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以俄罗斯、中国为领袖形成一个强大的反民主的力量或者是阵营，联手阻抗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进而影响民主选举。有些国家极权的势力抬头，包括匈牙利、波兰，有些国家民主化了，但是后来民主体制又崩溃死亡，就好像俄罗斯。美国目前亦都变得分裂，背后有俄罗斯的手。一份报告特别点名中国共产党在推广威权模式的过程之中发挥着带头的作用，去年进一步扩大的禁言范围，运用经济、科技甚至是军事威胁的手段施压他国政府、国际机构和私营领域，推动中共偏爱的叙事体系，压制国际社会对其侵犯民主和人权的批评。报告举例指出，去年11月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家曼豪国际酒店以政治中立为由拒绝为世界维吾尔大会提供活动的场地。新西兰议会由于经济考量，在涉及新疆的动议之中并没有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自由之家的资深中国研究员戴安宁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粉饰性地输出中国模式，指民歌舞升平，掩埋白骨深深，中共推行威权体制提供了民主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作为国际支持和投资的来源，帮助独裁者巩固地位。他说中共并没有展现出来的是审查制度，意见者和中共政权面临的真正挑战，没有展现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公民社会的欠缺，以及努力改善经济社会权利的中国人所面对的不断变换的红线。另外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亲北京建制派在去年12月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之中大获全胜。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北京允许香港当局根据政治标准排除候选人，以国安法为名逮捕和拘留反对派领导人，强行关闭独立媒体。因此当亲北京的候选人主导新的立法机构的时候，没人感到惊讶， 雖然長期以來親民主派候選人都享有選民的大力支持，黃天成直言說香港已經內地化，以後不會有真正的選舉，沒有不同的候選人，還選什麼呢？中國好像只有一個候選人，香港多了幾個爛蘋果，但是都是仍是蘋果。大家親眼看到一個自由社會被強大的威權國家的消滅，就好像今天的烏克蘭，非常令人痛心。但是自由之家的研究也都注意到特尼斯、白俄羅斯、古巴、蘇丹、緬甸、香港等地湧現出民眾對威權統治的集體反抗，隨著政府和私營部門開始更多地關注道德、人權和國家安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起身反抗中共的影響力。譬如立陶宛是第一個宣布外交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對新疆等地的人權迫害表明立場，網球運動員彭帥被迫撤回對中共高官的性侵指控之後，國際女子網球協會 WTA 為捍衛人權而犧牲在中國比賽的海量收入。該報告還批評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克蘭邊境集結軍力，擴大了對政治反對派和公民社會的打壓，在去年9月的議會選舉之中壓制有效競爭。而同時，雖然集會自由獲得改善，受阻於難以跟隨的腐敗和前總統波羅申科的爭議性的案件，烏克蘭的國內政治仍然陷入僵局。這個星期以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一觸即發，王天成指出，如果烏克蘭被成功吞併，更多弱小的民主國家將會唇亡齒寒。烏克蘭的民主是有缺陷的，法治並沒有建立，間歇性選舉反反覆覆，內部非常之分裂，但是烏克蘭的民主再向前走，質量會提升，變成法治穩定的民主國家。如果被俄羅斯吞併或者經常處於戰亂，這個前景就會被消滅了，威權國家的邊界進一步推進之後，就會有新的周邊的國家，俄羅斯亦都會接住干擾迫害他們，會有新的相對弱小的民主國家受到俄羅斯的威脅。對於如何應對全球民主的威脅，自由之家在報告之中提出建議，包括民主國家應該同跨國鎮壓作鬥爭，有針對性地制裁人權迫害者和腐敗官員，將反對涉到統治和國際腐敗作為優先的事項，對於領導人規避任期制的國家縮減援助審查用於侵犯人權的技術和產品的出口，保護自由開放的互聯網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薛小山的報導。
俄羅斯星期四2月24日正式對烏克蘭開火之後，歐美等西方國家恐怕對俄羅斯擴大經濟制裁來到加強施壓。美國傳出下一輪可能聯合日本、台灣和新加坡等國家去祭出禁止芯片等半導體產品輸俄羅斯的制裁。對此，一部分觀察人士表示，全球都在仍然鬧緊芯片荒，因此這個禁令對半導體出口國家的影響不大，但俄羅斯電子消費市場可能會首當其衝受到漲價或者斷供的衝擊。不過另外一部分人士亦都說，經濟制裁是兩面刀，尤其是屬原物料出口大國的俄羅斯，如果對美國提出反制裁、限制原油等能源或半導體上游製程所需要的貴金屬出口，亦都可能會傷及到美國的半導體供應鏈，並推高處於高檔的通脹。據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歐美各國對俄羅斯祭出第一輪的制裁才剛剛生效，俄羅斯星期四2月24日就以導彈襲擊包括首都基輔在內的多個烏克蘭城市。俄烏戰爭開打，歐美各國繼首輪制裁之後，恐遲續加大對俄羅斯的經濟施壓。美國據傳打算聯合日本、台灣和新加坡對俄羅斯推出下一輪的芯片禁令。美國在星期二2月22日已經祭出了首輪的制裁，對象就包括兩間俄羅斯銀行和俄羅斯主權債券，亦都凍結了部分俄羅斯政府 高官在美國的資產等。對於是否加入美國未來發起的芯片制裁，台灣政府星期四仍然未做出正式的宣布，但是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星期三2月23日在接受傳媒聯合採訪時就已經表態，台灣作為國際社會一員，願意參與各項有助和平解決爭端的努力。位於台北的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邱達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台灣如果同美國禁止對俄羅斯輸出芯片等半導體的產品，對境內的半導體業影響並不大，因為全球芯片仍然供不應求，再加上俄羅斯只是位居台灣半導體出口的第35大國家，只要來自美國等其他國家持續落單，將可以彌補因為制裁而對俄羅斯芯片出口短缺的影響。根據台灣財政部的統計，台灣電子零件近年來對俄羅斯出口每年約只在$30,000左右，而電腦和資通訊類產品的年出口額亦都不達到$4 億，只是佔該類產品整體出口比率的個位數。雖然俄羅斯在軍用芯片和半導體科技上並不依賴外國，但境內的電子消費市場或芯片供給90%以上都是靠入口的。因此邱達新說，如果美國正式制出芯片禁令，將會對俄羅斯帶來一定的衝擊，包括消費性電子產品供應一時短缺或者是漲價，就算俄羅斯轉單中國，中國亦都不一定能夠完全滿足到俄羅斯的需求。
俄羅斯進口台灣的這些半導體最主要是應用在它本身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將來的話它國內需要的這些東西會漲價或者是沒有 supply， 當然會有一些。
邱達新說，俄羅斯進口台灣的這些半導體最主要是運用在它本身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再來的話它國內需要的這些東西電子產品會漲價或者是沒有供給，當然會有一些轉單，但是中國可能在這方面還未有辦法去取代台灣對俄羅斯的供應。不過俄羅斯是原物料出口大國，目前升溫的俄烏局勢已經推升國際原油和天然氣等能源的價格。根據美國財經網媒市場觀察引述顧問公司的預計，布倫特原油近期恐怕由目前的價位大幅上升 14% 到去每桶$110。如果後續漲幅持續飆高達到40%之上，美國的通脹率就可能由現在的 7.5% 再直衝 10%， 而且這種能源震盪恐怕會令到美國未來一年的國內生產無額，因此節損1%。邱達新亦都話，能源等原物料價格可能隨住俄烏局勢攀升，導致製造成本上升，亦就係所謂嘅停滯性通脹。佢話呢一種非因需求上升所帶動嘅通貨膨脹，將會使得到各個國家嘅央行唔敢太過快去加息，亦都會為新冠疫情之後嘅經濟復甦帶嚟更多不確定性。至於美國有沒有政策空間可以進一步因應通脹的飆升，將會是拜登政府所面臨的另一個挑戰。尤其俄羅斯把持住全球半導體製程所使用的關鍵氣體和貴金屬靶，因此如果俄羅斯對美國發動反制裁，禁止這些原物料出口，美國的半導體供應鏈亦都可能會遭殃的。對此，位於華盛頓的非政府機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副總裁斯蒂芬·埃扎爾以電子郵件書面回覆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表示，美國有超過90%的半導體級奶氣供應來自烏克蘭，約35%的靶金屬供應來自俄羅斯，因此俄烏戰事可能會導致供應鏈斷鏈，產能受阻並推升價格，但他說這個只會帶來一些的障礙，不至於引發危機，因為奶氣和靶金屬都有其他替代能源，而且半導體生產業者亦都早就開始去尋找多元化的供應管道。白宮早於一月底就已經暗示美國半導體業者，拜登政府考慮針對 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采取芯片制裁，要美国业者提早针对库存或者供应链去找出因应之道。拜登政府认为俄罗斯将会因此付出很高昂的代价，因为该制裁类似特朗普政府时代对中国华为所采取的禁令。不单止美国制半导体制品，凡是用到去美国科技的外国制半导体制品都会被禁止输往被制裁的国家。不过艾泽尔坦言，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就陷入了严重的短缺，亦都时有断链，因此俄乌战事来得时机颇为不佳，恐怕会加剧全球的芯片荒和紧缩供应链的樽颈。艾泽尔说，如果美国能够成功结盟其他半导体出口国家对俄罗斯制出出口禁令，这个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全面、一致且广泛的出口禁令。制裁的对象都可能会遍及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军事和电资通产业。不过一大挑战就是，俄罗斯不似得中国有华为和手机业等产业高度依赖美国的半导体产品和技术，因为俄罗斯经济比较锁国，对外依赖度亦都不高，再加上俄罗斯对于半导体等库存早已经储备多时，因此拜登政府就算制出半导体出口制裁，亦都可能需要耗费较长的一段时间才会看得出成效。对于俄罗斯可能有的反制裁，台湾经济研究院的邱达新看法是比较乐观的，他认为俄罗斯的经济非常依赖这些原物料的出口，因此俄罗斯应该会三思，亦都不是太过可能主动禁止出口奶气或靶等贵金属，攞石头嚟砸自己只脚，嚟到伤害自己嘅经济命脉。虽然美国渴望获得盟友嘅支持，共同对俄罗斯制出半导体制裁，但系美国塔夫兹大学法律与外交关系学院嘅全球经济所所长帕斯卡查克拉沃尔蒂曾经喺二月中旬喺外交政策期刊上撰文，力劝美国唔好打出芯片制裁呢一张牌。他说，相较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时代的芯片禁令成功打击华为，导致华为在2021年营收惨跌 31%， 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制出类似的制裁却不一定有效的。他举出五大的原因。第一，是半导体的制程分工太过复杂，因此只要民营公司的供应链不尽透明，拜登政府很难完整追踪。其次，拜登政府對違反禁令的半導體民營公司都缺乏有牙齒的罰則。第三，俄羅斯市場七成的電腦和手機進口皆是來自中國的，因此拜登政府只要禁令一出，就會導致俄羅斯進一步轉單去中國，反而強化了中俄兩國的民邦關係，並激化了美中兩國的摩擦。而且美國亦都無力去阻撓中國出口半導體製品去給俄羅斯。第四，美國製半導體零件仍然可能透過其他國家想同俄羅斯做生意的小型中介商流入去俄羅斯軍方。最後，只要美國同中俄的緊張關係因半導體禁令而達到臨界點，就可能會迫使中國對台灣動武，嚟到奪取芯片大廠台積電的產能。他說，芯片方去年已經折損了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如果全球芯片供应链再受创，恐怕都是不值得的。欧美各国纷纷对俄罗斯制出制裁之际，中国则闻风不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2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一向认为制裁无助于解决问题之外，还质疑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成效。华春莹说，2011年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就超过了100多次，但是美国的制裁解决到问题吗？希望有關方面認真思考，還是應該努力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位於上海的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戴炳炎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都說，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全球經濟高度連結，任何制裁不單止無效，對美俄兩國以至全球經濟都沒有好處。不過他坦言，美國亦都只能以制裁來到因應，因為即使不約允許烏克蘭加入，美國亦都不可能草率出兵的。
即便他同意烏克蘭加入，你說美國能出兵到烏克蘭吧？出兵到烏克蘭這個坑啊，可能比伊拉克阿富汗更深，美國軍隊要能夠進到烏克蘭去，你還出得來吧？
戴炳炎說，即使不約同意烏克蘭加入， 你说美国能够出兵到乌克兰吗？出兵到乌克兰，这个坑可能比伊拉克、阿富汗更加深。美国军队要能够入到去乌克兰，你仲出得返嚟吗？第二就是即使你不入去，将武器搞到去乌克兰，这些武器可能会卖了给俄罗斯，因为它是打游击战的，武器要落入俄国人手中，你说这个危险不危险呢？以上是美国CNN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新的研究指出，41%在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教导来自专制国家的学生时，曾经有自我审查。在有英国大学执教的学者说，英国大学过于依赖来自与中国国家机构合作带来的资金，在敏感议题上需要为香港和中国学生作更多的保障。有学生指出，有担心过功课中的言论，曾要求讲师将分享给其他同学前隐藏敏感的内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项新研究显示，英国学者教导来自包括中国的专制国家的学生的时候，会选择自我审查来避免同学生冲突。41%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说，教导来自专制国家的学生的时候曾经有自我审查，比率高于研究非洲和欧洲学者的39%和33%。来自牛津大学、珀茨茅夫大学和雅瑟特大学的研究团队在2020年10月向英国94间大学共25000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教职员发问卷，共1500人有回应。论文作者之一、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员普莱克说，研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者可能会更担心，因为当他们教导来自独裁国家的学生在独裁国家进行研究，会令他们更加接触到敏感议题。而另一个原因是近年来英国高校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积极招收国际学生。他说，除了商科和法律之外，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系时常扩大取录本地和国际学生，这或者会比教职员有一种印象，觉得市场需求比维护学术标准和自由更重要。他又说，比英国和爱尔兰大学的私人捐款是10年前的3倍，而来自公共部门和欧盟的研究资金却减少了。今年有接近29000名中国学生申请到英国大学就读，打破去年26000人的纪录。2013年的时候，只有6900名中国学生申请到英国大学读书。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国际政治学系现代历史讲师穆里奇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他没有自我审查过，亦都未有听过很多自我审查的案例。他认为中国学生并不是学术自由的主要威胁，而应该关注学界两方面的体制问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14年夏天，英军入侵美国首都华盛顿，放火焚烧咗国会、白宫同其他一啲政府大楼，然后撤回切杀皮克湾。今日我哋就嚟讲讲美国国歌《星条旗》诞生嘅故事。英军统帅罗伯特·罗斯和海军上将乔治·科伯恩火烧华盛顿之后，下一个进攻目标是巴尔的摩，但是巴尔的摩50万居民积极备战，在城市四周构筑了防御工事。巴尔的摩港口在麦克亨利堡的保护之下，麦克亨利堡的大炮可以抵挡英军舰队。英军首先对巴尔的摩发动地面攻击，英军统帅罗斯和科伯恩率领一支大约4000人的部队在距离巴尔的摩大约22公里的地方登陆，大约早上7点开始向巴尔的摩进发。行军一小时后，罗斯和科伯恩下令休息。他们率领部下骑马到附近的一个农场上，要求主家为他们提供早餐。 饭后，呢一户农民问罗斯将军要去边度，罗斯话拜尔迪莫。农民警告话，拜尔迪莫防守严密，固若金汤。罗斯回答话，今日嘅晚饭唔喺拜尔迪莫食，就系喺地狱。罗斯同科伯恩快马加鞭，将大部队远远落喺后面。点知中途遭遇咗一股几百人嘅美军部队，罗斯被美军击中，冇几耐就命丧黄泉。呢一场遭遇战结束后，美军后撤，佢哋有效延缓英军嘅进程。直到第二日晚上，英军部队先至喺拜尔迪摩附近同美军碰面。美军占据高地，一百座火炮直对英军部队。英军指挥官下令部队安营扎寨，并向英国战舰传递消息，要求佢哋炮轰拜尔迪摩，希望炮火能够迫使美军后撤。其实英军战舰一早已经开始攻打麦克亨利堡，英国的火炮比美国射程远，能够从美国火炮打不到的地方发动进攻。英军的炮弹好像雨点一样飞离，但是麦克亨利堡里面的美国人没有多少伤亡。英国的火炮大部分都是半空爆炸或者是错过目标，还有不少是没有爆炸的哑弹。麦克亨利堡中心的一支旗杆上飘扬着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守城官兵和攻城的英军都能够清楚看到。关心这面旗帜命运的另外还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是弗朗西斯·斯科特·赫伊。赫伊是律师、诗人和作家，以前还曾经想过去做牧师。赫伊反对战争，但是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且参军为国。英军从华盛顿撤走时带走美国医生威廉·比恩斯，赫伊认识比恩斯，因此请麦迪逊总统出面要求英军统帅释放比恩斯。赫伊同意带着麦迪逊的亲笔信去见科伯恩将军。赫伊随身还带去英军伤员的书信，其中一个伤员在信里面说，他在美国医院里面得到很好的治疗和照顾。科伯恩得知这种情况后，同意释放美国医生比恩斯，但是一定要等进攻结束之后才执行。黑衣眼白白看着炮弹好像雨点一样飞向麦克亨利堡，他后来说，我看到国旗在城市上空飘扬，象征着祖国的力量和骄傲。我看到敌人准备进攻，听到炮火声，冲突的嘈杂充斥我的双耳。我知道自由的勇士和入侵者交火了。雨整整落了一日，英军的进攻亦始终没有中断。比恩斯医生看不清楚城堡上空的旗帜，所以不断地问黑衣，星条旗是不是还在麦克亨利堡的上空飘扬？天黑之前，黑衣一直能够看到飘舞的国旗，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他们只能够在黑暗中期盼。而同时，英军派遣另外一股部队在麦克亨利堡附近登陆，但是美国人听到船只的动静，开枪射击，英国部队无功而返。英军继续炮轰麦克亨利堡，有时亦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美军的炮火声。赫伊因此知道美国人没有投降。巴尔的摩以东的英军地面部队在雨中度过了大半夜，英军指挥官没办法决定是进攻还是撤退。最后海军上将科伯恩下令叫他们撤回战舰，取消对巴尔的摩的地面进攻。破晓时分，英军炮弹继续在麦克亨利堡上空穿梭，但是弹痕累累的美国旗仍旧高高飘扬。英军的炮击早上七点钟结束，黑衣拿出袋里面的一份旧信，即兴写了下面的这一首诗。 神器初现时，你可以睇见系乜嘢令我哋咁骄傲？喺黎明嘅最后一道曙光中欢呼，系边个嘅旗帜？喺激战中始终高扬。烈火红红，炮声隆隆，我哋睇到要塞上嗰面英勇嘅旗帜，喺黑暗过后依然耸立。哦，你话嗰个星条旗是否会静止喺自由嘅土地上飘舞，喺勇者嘅家园上飞扬？100多年里边，美国人每次唱起呢首歌，都会想到麦克亨利堡受到攻击嘅悲壮场面。1931年，美国国会宣布星条旗为美国国歌。英军进攻巴尔的摩失败后，北方战线亦传来了噩耗。英国将军乔治·普雷沃斯特率领11000人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南下向纽约挺进，途中在上普兰湖西岸的普拉茨堡遭遇一支不够4000人的美军部队。普雷沃斯特觉得应该夺取上普兰湖的控制权，再去对付美国守兵。他要求4艘英国战舰和大约10艘炮艇支援。结果一支规模相当的美国海军在上普兰湖上同英军展开激战，击沉英国战舰。普雷沃斯特率领的地面部队决定放弃进攻计划，11000人的部队掉头返回蒙特利尔。1814年战火纷飞的时候，英美双方已经同意和谈，谈判夏天在比利时城市根特举行。英国起初希望拖延时间，因为他们相信英军一定能够占领美国的部分地区。英国人提出的条件要求美国将西北大部分地区让给印第安人，还要将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的一些地区划拨给加拿大。但是英国拒绝保证不再扣押美国海员，要他们为英国海军服役。不过巴尔的摩和普拉茨堡战役的失败，迫使英国改变谈判的立场。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齐开车行高速公路去李华亲戚屋企过周末。由李华开车，咁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take the fall 以及 tough it out。
Larry 啊！今日条路真系好难开车，我有一种唔好嘅预感啊。
What do you mean?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r relatives or are you referring to the possibility of an accident?
嘿，唔好讲出事啦，几咁唔吉利啊！不过我真系有啲惊啊，更何况呢个车唔喺我名下噶。
If there's an accident, I may have to take the fall, Li Hua.
乜嘢叫做 take the fall?
When someone takes the fall for something, they are accepting responsibility for another person's mistakes.
Oh, take the fall.原来是同人承担责任的意思。
Yes, for example, if a company has a bad performance, the CEO may take the fall, basically accepting responsibility and making himself the center of the blame, so that the company can continue.
咁讲，如果真系有车祸，你就要同我承担责任。
That's right, Li Hua. I'll take the fall for you. This is my car, after all. It's registered in my name, so I'll have to take the fall.
我睇我哋都系停落嚟啦，由你嚟开车好啦。如果唔系真系出事，要你同我承担责任，真系唔好意思啦。
Hey, don't worry. Let's drive for a little longer because I want to take a nap. I worked really late last night. Remember?
我点会唔记得呢？有朝一日我哋有咗细路仔，你呢个工作狂， 成日唔喺屋企。I will have to take the fall.
Now, don't worry. You wouldn't have to take the fall for that. I'd be a responsible father and tell them myself. And I would accept full responsibility.
讲真啦 ，Larry， 喺乜嘢情况之下你愿意同我承担责任噶
？Okay, let me think. If you made your father angry, I would take the fall.
咁唔算，我爸爸本来就唔系几中意你噶啦。
I know. So I have nothing to lose if I take the fall for you for this.
仲有一英里就可以出高速公路啦，天色仲好似几好添。
Yeah, it appears to be that way. We should be at your relative's house in a few minutes.
哎呀 ，Wow！ 哎呀，弊啦，个车死火添。
Let me take a look. Oh wow, total engine failure. Let's see. You know what? We could just tough it out and walk to your relative's place.
乜话？行路去我亲戚屋企？你傻咗啊？仲有你讲嘅 tough it out， 咁即系咩意思啊
？Tough it out means to complete a task under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we need to complete our journey to your relative's house, but because the car is broke down, we have to walk outside in the cold to finish the journey.
但系你仲冇讲清楚乜嘢叫做 tough it out？
It's cold, and it will take longer, and we have to exert more strength to do it. Because of this, it's tough.So we call it toughing it out.
Oh, 你要做硬汉，可以自己去 tough it out. 我就唔想啦。
If you stay in the car, two things can happen. You can get even colder because there is no heat, and something bad could happen to you. It's dangerous to be alone off the highway.
你系话会有坏人？咁我只好同你一齐行啦。
I think it's our only choice. If we tough it out together, we can get to your relative's house in about 15 minutes. We can get some exercise.
咁个车点算啊？抌喺呢度啊
？We'll bring our valuables, and I'll use the cell phone to call a tow truck. If we just stand here to tough it out, we risk getting too cold.
Okay, let's tough it out together, Larry.
Yeah, let me grab our luggage just in case. But I'll carry it. I can tough it out.
Larry， 你话俾我知，我哋两个喺一齐，你有冇喺精神上觉得受唔住嘅时候啊
？As a matter of fact, yes.When you went to do research in China for 3 months, I had to tough it out.
是啊，那段日子我都觉得好难挨。I had to tough it out too. 现在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呢就是 take the fall， 意思就是指替其他人承担责任。而另一个呢就是 tough it out， 意思就是坚持到底。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